要进入第九章哈、啊，事实上第九章第八章是在这个号里面的哈、啊。那我们今天会到第六号哈、啊，上次到第七印以前就插进来这个关于圣徒这个画面哈、啊，然后到现在呢，到第六号之后又会插进来哈、啊，就是。会有好几有几张让我们觉得好像惊心肉跳的哈，像今天我们看到的是那个才叫做恐怖哈。那但是呢，总是神总是在让我们看到天上的啊一些景况，所以这是我们的盼望啊，我们的盼望。好，那我们要进入我们的第九章哈。那在进入以前，我们上次留给大家一个问题：第九章要进入第五位天使吹号的时候，那。你们回去当你读过第九章时候跟前面的四个号有什么不一样，我特别提出来说前面的话是从神的手、啊、那创造天地的手，他要怎么样来翻转这个天地，他、啊、是借着这个天灾、啊、一开始的印的话他是人祸，我已经讲过了、啊、不管是、啊、这个印啊号啊或是碗啊，它是交错着，有时候是重复的在进行的哈，因为它本身的里面的这种内涵跟经历是不一样的，所以有时候有交错，有时候有天灾，有时候有人祸，那撒旦的工作哈，那就在当中呢就一起在互相运作哈，所以我们不能用一个这个发生在哪一个时间那或哪一个时段，没有办法用时间来看启示录。这个是大家公认的哈，不是只有我讲，大家公认的，所有的圣经学者都这样公认的哈，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那个所谓的这个是历史没有错，启示录是把未来将要发生的，等于说现在我们看到的从这个敬拜之后看到都是未来要成就要发生的事情。那我们总是要记得一开始这本书是见证耶稣基督写的，然后这本书是给教会的，给神的子民的啊，不管是犹太人或者是希利尼人或者是外邦人，我们是基督耶稣的门徒，蒙他的血所洒，被他做救赎的啊。那特别是给教会的，那给教会的话，七个教会有两个教会是完全没有被主责备，而且还被主鼓励，被主帮他们加油哈啊，各有各的他们要守住的，等一下我们会讨论这个问题哈，守住什么呢？然后有一些教会呢是主有提醒，主有责备的啊，不管怎么样神还是给我们时间，就像上次彼得说的，不是单言是怎么样，是要人人得救，神的心意是要人人得救啊，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些所谓的灾啊，这个害啊，哈，为他就像耶稣讲说他是不管是人祸或者是天灾，哈，这个呢都会像一个惨难的妇人，他知道他要生出来一个让很盼望的宝贝，但是呢，这个是必然要经过的惨难，那这个当中的他的那种痛，那个苦是越来越密集，越来越加强。上次我们看完到那个印的时候，哈。那就看到四分之一，今天就看到三分之一，你会发现越来越严重哈、啊，那强度啊哈、啊，还有那种啊严重性哈、啊。好，那现在呢，我们要进入我们的第九章之前呢，有没有谁要回答我这个后面的？我们今天只有五号跟六号哈、啊，第七号要经过又一个插片，然后再出来那。这个五号到六号，基本上这个第七印，那第七号、第七晚，到那个地步的时候，到最后呢，就是已经是百分之百的结束了，百分之百的毁灭了，可以这样讲。现在的话是一直在打击，一直在冲撞，一直在审判，哈，一直在处罚，从神来的，从人自己来的，哈，各方面哈，它是彼此继续的，越来越强的，错综复杂的这样在进行，啊，那。当中呢，从四分之一要进到三分之一，然后到最后的七号七晚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是百分之百了。那个时候就 就善恶就完全是要分开分明了。好，那现在呢请回答我这个问题哈。第九章跟第八章本来他们两个是他们两章是连在一起的，是关于这个号。那后面这三个号有什么不一样？我特别提出来说它的来处是什么不一样。好，那我今天先这样问好了。一开始的所谓的人祸，它的来源，我们讲原因好了，原因是什么？国与国，还有民与民，好，那这些，然后在这个争权夺利，这个原因是什么？
师母，我记得你上次您说之后，这是个人祸哈、啊，
对，
是国与国，
对，是的，是的。那人祸从哪里来？
人祸从人的罪的罪性来的，
罪性，对，堕落的罪性来的哈。好，那么后来就看到天灾，天灾从哪里来？
然后从神的主权，神
的
惩罚来的。
是的，是的，神用他所创造的手段啊。那么今天第九章开始从哪里来？你们看过了吗？大家应该都看过啊。
从神的主权刑罚来的。
师母，我觉得是从这个邪灵，就是这个撒旦魔鬼的那个势力那边，好像完全放出来、
okay.
让他们来。
OK, 好。好，我们来看第一节。
第五位天使吹号，我就看见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
好，这一章里面告诉我们这两个祸要来行使这两个祸的来源是跟无底坑有关系。有谁记得耶稣的行迹里面哈，有哪里提到一个被鬼附的，他讲到无底坑，有谁记得？
那个群是不是师母？
嗯哼，
格拉森那个
格拉森的这个被鬼附的哈，那耶稣要把他赶出去的时候，哈，还有谁可以回答好吗？就是你有印象了，慢慢回答，这样你才会有印象哈。不要只我一直讲一个听的话，然后就可能又会过去了哈。有谁记得耶稣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群，他就是刚才雅琴讲群哈。有谁记得这一群恶鬼怎么求耶稣？
说的是央求耶稣不要吩咐他们到无底坑去。
嗯嗯、okay.
然后给他们就赶到猪群里去了。
OK, 好。好，无底坑。启示录里面提到两个地方跟就是撒旦魔鬼邪灵，甚至到最后是跟不信的人有关系的。一个是无底坑，一个是有谁知道。我希望大家多一点发言好吗？好，想一想，答的不对也没关系。有时候你答不对你更有印象。嗯哼。还有一个最后。
火炉是吧？
火壶。这个火壶的经节呢是在19章以后哈。或许我们可以看几个哈，就可以看19、20、21都有哈。以后我们会到那里，但是呢我们稍微19章的20节，启示录19章20节。
那兽被擒拿，那在兽面前曾行歧视迷惑收受印记和拜受像之人的假先知，也与受同被擒拿，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壶里。
然后就念看最后一个21章第8节。
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硫磺的火壶里，这是第二次的死。
好，这是在指谁？指谁？
不信主的。
是在指呀？不对，还有这个范围的是人还是魔鬼？还是兽？刚才讲到兽，对不对？那这个是谁？
不信的。
是人，对不对？
是
人。人。就是人。好，是的。好，那么现在我们回到刚才的这个第九章，谈到无底坑， 刚才我们说耶稣在世上的时候，那么赶出那格拉森的这个被鬼附的这样的一个人的时候，他求他说他认得他，他们认识他啊。我们要知道说神造人是在造天使之后，那魔鬼撒旦是反叛的堕落的天使，以至于他引诱人也堕落成为有罪性的人。那么这个堕落的天使呢，他们有一个地方暂时居留的地方叫做无底坑。好，那我们看几个经节哈，来看这个无底坑的经节哈。一样在启示录，我们看一下第11章的第7、第8。
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那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里的街上，这城按着灵意叫索多玛，又叫埃及，就是他们的主钉十字架之处。
OK， 好，然后到17章的第8节。
你所看见的兽，先前有，如今没有，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又要归于沉沦。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见先前有，如今没有，以后再有的兽，就必稀奇。
好，那我们最后再看一个，一样启示录第20章第1节。
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
还有几个地方哈，这个是特别在启示里面比较多的一个对比啊，无底坑跟火符，火符有好几个，好，特别是19章以后哈。那我要大家知道的是，这是一个不同的地方，无底坑是在暂时像个拘留所一样拘留撒旦魔鬼，就是说当他被关进去的时候他不能出来，一直到关他的就是宇宙的主宰容许他出来，他可以出来。那容许他出来一定有他出来的目的，那到最后火湖的时候是永远就在那里，就叫做灭亡跟沉沦了哈。好，那刚才我们看到第9章，有问题请随时问好吗？当我们在带着人家看启示录的时候，并不代表我们都明白了，但是我们可以有多一点的，像我现在给你一些经节就把它记下来。好，我的给你的经节不是给你一些旁边的一些资料了哈，你会听到我讲一些，但是那个没关系，就是最主要你要圣经里面要知道，别的地方也有提到无底坑，别的地方有提到，就是我们总懒得把这个圣经旧约新约放在一起。当我们带别人读这卷书的时候，那我们知道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自己本身要从这卷书里面得到他的福气，那就是我们的生命，以至于我们带别人念的时候也可这样的福气可以分享。那我们也可以给他们有一个比较广阔的，因为刚刚在读经的人他们常常很多是不熟的，而且好像也就是没有那个根基哈。那我们可以事先给他一些概念，别的经节拿进来给他知道说，哦，有这个情况，还有一些概念我们要对，我们自己要正确，就是圣经里面的真理的概念要正确。那现在呢，我们来看到我们的经节，刚才提到怎么形容这个天使呢？叫做星，有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好，这个天使到底是堕落的天使，还是神派他来做件事情的天使？后面提到说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好，刚才我们有念到哈，最后这个20章的时候哈，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一个天使从天降下，那你讲说从那里下来，所以表示无底坑可能是在很下面，是不是哈？不管怎么样是无底的啦，它是越来越就是没有底的。那在这里这个天使呢，因为他谈到看见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因为有这句话，以至于就让在研究这个 到底这个天使是堕落的天使，还是神给他特别管无底坑的有钥匙的天使。啊，这个啊，大家的意见不一样，那意见不一样也不是争论，就是说我们不明白不确定。在这里我顺便跟大家复习一下啊，应该多少你都听过我讲过那个我们的仇敌哈，撒旦的关于他的特性。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第14章，我们看12节。因为在以赛亚跟以西结里面呢，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这个天使当他叛变的时候，他是被摔下来的，他是堕落的，他是坠落的。那用心来形容他，这个心有时候在形容是天使，有时候在形容是耶稣，对不对？那个启明心，那个最亮的心。好，以赛亚14章12节，
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过海列国的被砍在地上。
这个是在指堕落的天使，很明显的，对不对？那就是为什么有人在怀疑说，到底这个心从天降到地上，它是属于堕落的，还是属于神的使者？目前没有什么结论，也不需要起争论，就是让我们有这个知识就好了。好，不管怎么样，这个钥匙意思是说，如果神不开，他们是出不来的。等于说有要去开的这个对象呢，要有钥匙。我也不晓得长得什么样子了哈。那当然用这个钥匙的话，就可能让约翰看到，就是好像要有一个去开的，然后让他们才可以出来，这样哈，被关在里面嘛哈。好，那他是从神给他的权柄，等于神容许他这样做哈。好，那么现在呢，我们要念第二节哈，念
他开了无底坑，便有烟从坑里往上冒，好像大火炉的烟，日头和天空都因这烟昏暗了。
我们看到无底坑里面有这么样的烟，上次你记得吗？前面提到，因为呢，那好像那个天好像开了，裂开了哈，然后就是地跟上面连在一起的时候，然后就变成一种黑暗的状态哈。我现在忘记了那个怎么样具体，但是我记得我们前面有一个地方在形容哈。好，那么现在呢，不是天跟地的连结，是下面从下面上来的，而且它有一种烟，这个烟我想是非常，我们讲乌烟瘴气了哈呀，它好像大火炉的烟，等于说是烧的烟哈。然后日头和天空都昏暗了，上次是提到说好像天是被打开了，然后呢地上往天上去，那么现在这个是说从地无底坑呢上来到我们的这个，等于是还没有到神那边去，就是在我们这个生活的空间里面都变成黑暗了。那个烟大到一个地步，把整个的阳光盖起来，把整个的这个蓝天白云也都盖起来哈，真的是一个很可怕的黑暗。从这个背景呢，无底坑，然后出来像火炉的烟一样哈，已经给我们一个非常影像性的，几乎可以看到的一个场景了哈。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第三节，
有蝗虫从烟中出来，飞到地上，有能力赐给他们，好像地上蝎子的能力一样。
好，记得哈，在这里约翰都讲到好像好像好像哈，他只能用他了解的形象来解释他看到的，等于说神容许他看到的并不见得是他能够明白的，可他只能很具体的，我看到很像，他能够用他知道的来形容他不知道的。好，那上次我有提到在这个背景里面呢，有一些是作者在写的时候，他是在写犹太人知道，罗马政权看到这些书说他们不知道那是什么，那是犹太人知道，有一些是这个部分。 那我们不是犹太人，可是我们有旧约。啊，那这犹太人知道就是跟旧约有关系，跟他们的历史有关系。所以啊，我们不能说哦，这个是犹太人的历史，这是犹太人知道，我们不知道，我们本来就应该不知道，不是这样子。我们应该比他们更知道，因为他们经历的都写在旧约。所以我说，弟兄姐妹，我们对圣经要整本的、总结的看，不管懂不懂，总是要连起来看，啊。当我们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我们说什么中览哈，就整个来看的时候，中观来看的时候呢，从大的宏观来看的时候呢，再来看它的细节，那我们就比较能够在真理的真实性还有根基上面，比较不会有自己的想象、自己的想法或自己的解释。所以你看希伯来书也是一样，他几乎每一章都提到诗篇，都提到旧约，那犹太人很熟啊，但是为什么我们不熟呢？因为我们很容易就会比较偏向去念新约，很容易就会把不但是念新约，整个新约还会把那个里面的挑一节，挑我比较有体验的，我比较跟我生活有关系的挑出来，然后呢有一点像就特别喜欢那一些经节。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我希望当我们在看启示录的时候，你已经长大成熟到一个地步，你可以有一个宏观、啊、观念的观、啊、有一个 整体，就好像你飞得高一点就看得远一点，一个整体的一个中览 来看鸟瞰、啊、看这个的时候呢，那我们就不一定是明白，但是我们就能够更深入。在这一卷启示录里面呢，关系到犹太人他们历史上面的经历，一个是我上次应该有提哦，一个是在埃及的时候成为奴隶，本来是埃及国的帝国的恩人，因为约瑟对他们有恩嘛，他们很敬重约瑟嘛，慢慢就过去啊，这个犹太人的后代也不认识神啊，不认识他们的神啊，然后那些啊法老这些一代传一代呢，也忘记了约瑟，当然就以色列就变成这个埃及人的新患，看他们怎么生养众多啊，那看他们这样的话，怕他们对他这个国家有威胁，所以就变成了奴隶。所以那个时候他们是从奴隶里面被带出来的，本来是神的选民，但是他们所经历的是被辖制的，是被虐待的，是没有主权的，然后就来到，好不容易来到神所应许的这个迦南地，可是马上呢又经历了一个就是巴比伦，当然波斯对他们来讲也是恩者了哈，就是神借着波斯来恩待以色列人，最基本上是巴比伦。巴比伦是一个代表性的，他怎么样代表性呢？跟罗马政权一样，他们自己的皇帝几乎就认自己是神了、啊，就认为说我就是神了、啊。一来他们犯神，他们拜很多偶像，天也拜，地也拜，星星也拜，太阳也拜，月亮也拜。埃及的时候拜什么？拜青蛙。那些有灾害都是跟他们的偶像有关系，拜青蛙哈，拜那个那苍蝇也有苍蝇神哈，所以呢，来到这个巴比伦的时候的历史的话，对他们又是再一次的惨重的经历，然后又来到罗马的话就更甚，罗马比以前的帝国都弱，因为他们是分裂性的嘛，他们从来没有很统一的，但是当他们有一段时间。就是最霸道的那一段时间，就是把自己称为神的那一段时间，还没有把那个基督教称作国教，后来是君士坦丁。那个时候呢，他们对基督徒，我讲上次我记得讲过了哈，对基督徒看成就是连兽都不如，这样的来凌虐，来处罚他们，来就是放在这个竞技场，然后让他们跟这个野兽来搏斗、啊、你可以想象、啊、那我们也知道在巴比伦的时候也有这种情况、啊、是不是、啊、好， 所以这三个政权从埃及到巴比伦到这个罗马政权，他们都是以自己好像就是神的一个位置来当这个皇帝的，以至于犹太人他们要称自己所信的神是独一的真神的时候，他们就需要有很大的勇气，有很大的信心，要坚持到底，甚至为他而死都在所不惜。当初初代的信徒，使徒行传传福音的那个时候的信徒，他们心里面没有其他犹太地，比较没有其他的外围的地缘的那种概念，到后来才分散出去，等于做逼迫嘛，哈，他们的心里面就只有一个，我们所信的是一位真神，也因为这样子，他们所受的逼迫是前所未有的，好，那这样的一个理念里面，这样一个经历里面，来看到约翰所看的这个意象的时候，当他们在谈到善跟恶，还有谈到神怎么样在伸冤，因为以前他们也有他们的那个以赛亚书啊，这些先知书，对不对啊？为什么但以理会那么难过？因为他知道先知已经讲了，我们的国家要回去了。那怎么后来又节外生枝？但你就想不通，他就又听到一些坏消息哈、啊。那其实上先知书都已经讲清楚了啊，他们有先知书，所以他们有一个神的预告之后，他们知道说一定会发生，一定会发生。可是怎么还不发生呢？神的公义一定会来统管他自己的啊所创造的天地。那就这样子，他们带着一个盼望，坚持到约翰那个时候，唯一约翰留下来。那个时候呢，约翰在谈的一些，在描述的这些言辞或者是描述的这些景况呢，都是他们可以理解的。啊，这样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就说。在启示录里面有很多我们可能不熟悉，可是如果你去仔细的去再了解到以色列人的这个历史的时候，我们也会有份于这样的一个部分。我之所以再解释一次，是因为我们常常被困在说这个也看不懂，那个也看不懂，那个没有关系，不懂的没有关系，但是你要知道圣经讲了，今天你看到的它是事实，而且如果是已经预告你会发生的，就一定会发生。接下来我怎么样过我这一辈子，就像上次彼得说，我们应当如何的，既然你切切的仰望耶稣再来，末世就是耶稣升天了，到耶稣来的这一段时间叫做末世，那我们就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比那个时候的使徒的时代呢，我们更近尾端了，这是为什么我们对于这个启示录要一定要有更深的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就是这样哈。呀，记得它是给教会的哦，给基督徒哦，不是只有给犹太人哈。刚才谈到这个无底坑哈，然后呢又谈到这个第二节，谈到说它有这个蝗虫，有烟哈，好，蝗虫。从烟中出来，好，背景出来了，场景出来，现在哇，蝗虫出来了，好，它是从无底坑把它打开，然后烟就出来，那当然里面的无底坑的内容哈，就里面的那一定也会出来，这个烟出来了嘛，哈，因为它是火烧的很旺的一个烟哈，接下来的话有蝗虫。从烟中出来，等于说在无底坑里面有很大的火，一打开烟就出来，可是在里面的那些却怎么样，不没有被烧死，可以这样讲吗？齁、哦、好。那么这个蝗虫从烟中出来飞到地上。好。刚才是有钥匙给那个使者，到底这个天使是坠落的天使还是神的使者，不确定，但是不管怎么样，是神给的这个权柄让他打开，然后就有很像蝗虫飞到，为什么我说像，那后面他有形容哈，又飞到地上，那这个蝗虫是有能力的，好像地上狮子的能力一样，哇，怎么跟蝗虫跟狮子比呢？
蝎子
蝎子 ，OK， 蝎子，对，蝎子不是蛇，我们有蛇，这是蝎子，对，对不起啊。好，我们怎么看蝗虫跟狮子的蝎子的能力？后面才讲到狮子，好，蝗虫跟蝎子的能力。
蝗虫是一直吃一直吃，把东西都吃光光，然后
很能吃。
对，那蝎子是尾巴会刺。
Okay.
是有毒、
啊、会蜇人呀、
yeah,
对，它有毒呀、哦 yeah、所以呢他让约翰看到的是属于蝗虫的那种特性跟蝎子的特性。那我们知道如果你碰到蝗虫你会很高兴的去抓，像在抓蜥蜴这样吗？好，不会了、哦、好像在刚好是疫情的那一年之前一点点，好像中国的哪一个西边刚好经历一个蝗虫经过，然后把那个都吃掉，有没有？有没有人知道？刚好有一就是很多很多蝗虫，然后从哪一边飞过来，好像从非洲那边飞过来，怎么样？有没有人有印象？
好像是有印象，对，师母。
对，就在疫情之前一点点。
嗯、对。对，才19年那样，好像是。
呀呀，还不久以前，对 ,19 年，对，然后后来就疫情发生了嘛，呀、
yeah, 嗯，
啊哈，好，呀，所以呢，这个，如果是我们来看蝗虫跟看蝎子，我们是不明白的，因为可能我们也看的蝗虫就是只看顶多看到那个蚱蜢嘛，几只这样跳一跳的哈，但是它整群的时候。它一定是要吃这个农作物的啦，好，特别是谷类的哈。那蝎子的话是有毒的，好，所以这一些呢被约翰看到了，就形容说呢，他们到地上来了，哈，而且带有能力，哈，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约珥第二章那个小先知书，先知是约珥第二章一到二节，啊，
你们要西安吹角，在我圣山吹出灯，国。居民都要发颤，哎，耶和华的日子将到，已经临近。那日是黑暗、密云、乌黑的日子，好像城满山岭。有一对蝗虫又大又强，从来没有这样的，不知待也必没有。
好，有看到同样的景况，对不对？哈，一样是黑暗，然后有蝗虫，哈，这个就更有场景了哈，嗯哼，好，约珥有提过，好，在那个时候早期的先知提过以后的事情，那跟这里就一样了，一样在出现了哈，好，那么现在呢，这个第五号有蝗虫跟蝎子的这种能力，破坏的能力，蛰人就是咬人的能力，好，它有毒害的能力。那但是在这里呢，第四节在这里呢告诉我们说，好，第四节谁念一下，回到启示录第九章第四节，
并且吩咐他们说，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青物并一切树木，唯独要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
在这一章里面我们会看到时间是有被限制的，等一下我们看到五个月，下一集就看到五个月哈。然后呢要去伤害的，要去他们的能力要去冲击的对象呢也有被限制的。所以我们看到如果没有神的容许，他的子民是不会受到任何无妄之灾哈。OK, yeah。但是等一下有个问题我要问哈，到底所谓的神的这个限制，神对于这个恶者的很明显的了哈，这里就是完全是就是邪恶的势力的一个攻击了哈，等于说你让邪恶的势力出来，从无底坑他们出来，他们能做什么事？他们能做的就是耶稣讲的，他们做什么？盗贼来就是要偷窃、杀害、毁坏，这是耶稣讲的。不管什么时候， 其实他们刚刚被放出来，他们并没有有一点点的善良，或有一点点的改变啊，他们就是要偷窃、杀害、毁坏。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这里被吩咐说不要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的青物，还有树木，但是容许他们伤害头上没有神印记的人。好，等一下我要讨论一下哈。啊，我们现在所处的整个的一个环境里面，我们自己到底有印记了没？那什么样的人是受印记的人？还有一个问题，我们等一下要讨论哈。那当我们神没有容许我们受到那种伤害的时候，受到那种所谓的灾情的时候，那是不是就表示说我们是完全的，就是好像就是被保，我们是被保护着，是没有错哈，被保守、被保护哈。那那种伤害的意思是说我们都不会遭殃，好像全部一部飞机，然后呢这飞机怎么样掉下来了哈。然后呢就只有一个没有死的，神就特别保守一个，其他都活下来，是这个意思吗？我只是比喻了哈呀，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为什么疫情的时候，因为这个很明显的嘛，它就是一个所谓的疫嘛，就是疫情，就是表示一个病毒，一个传染性的，一个全球性的哈。那为什么很多基督徒也死了？那如果以这样来看的话，我们会不会想说，诶，那个人没有被神保护吗？那他到底有没有，就是会反过来反证这个事情？好像有人也会这样问我哈，以前我记得有人这样问我哈。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因为有的人就认为说，那个诗篇91篇有没有，那这个什么毒害都不会亲近我，我们不用怕哈。那到底当神不容许他伤害他自己的圣名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哈？所以这里告诉我们，那个掌权者，我们的神，他是握有权柄，他给人的权柄有多少，范围有多少，对方也只能动到多少。就像约伯也是一样啊，有没有？他也是一样，他说他容许他办你怎么样，他就把他的儿女杀害啦，然后让他碰到灾害，对不对？然后再来，魔鬼还是不放掉。因为你还是给他怎么样怎么样，他说好，那你碰他的身体，可是你不能碰他的生命。魔鬼从头到尾，从一开始到最后被丢到火湖里面去，他的特性是不会变的，就是偷窃、杀害、毁坏，借着什么手段？借着欺骗的手段，试探，就像对夏娃一样，是很狠很邪恶的。那讨论这一题好了哈，我们如何来想说疫情的时候，那基督徒也有很多人因为疫情死了，我们这里就好几个，而且都是大家很敬重的一些基督徒的前辈哈。如何来了解这件事情？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如果神没有容许，他们就不能碰的，他们不会招这个祸的哈。
师母可以插问一个问题吗？师母是强调说，一定是有神的允许，才会有祸临到没有印记的人的头上嘛。那可是这个吩咐的话是，所以是这个吩咐的人，不是吩咐的这个。是神吩咐的吗？还是说，是神吩咐的。
对，
那能力就是蝗虫能力赐给蝗虫的那个能力是从哪里来的？
神容许他们有的。蝗虫本来就有蝗虫的特性，蝎子也有蝎子的特性，对不对？好，那个能力是本来神就给他们有那种本能跟特性在那里了。但是神可以限制他们不要做到那么过分，那就为什么我们不会看到一大群蝗虫一起来？我听说过哈，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情，就是 有一群那个鸟，一大群鸟，曾经呢一起来，然后专门在啄人的眼睛。我们能想象吗？一大群鸟，然后呢布满了整个天空，然后就只要有人他就要去啄它。平常我们看那个小鸟很可爱，对不对？我们还会养鸟，对不对？好，声音也很好听哈。可是你可以想象一大群鸟呢一起向着你来的时候，我不晓得这样这个跟你的问题有没有关系哈？呀，是神给的，神容许的。
了解了。
嗯哼，因为为什么用蝗虫跟蝎子？他们本来就有他们的特性，只是被用的这个来形容那个特性的一个扩展。一个很厉害的，很多的，很严重的，就像我刚才念错了，念成狮子哈，就想到，就像说以前有没有说卫生习惯不好的时候，我们的头发会长狮子，它如果一只两只也还好，一洗就好了，可当它长成整头的狮子的时候，那是很可怕的，对不对？就像约伯一样，长疮，全身从头到脚都长疮。当亚当夏娃他们把他们的权柄等于说是奉送给了撒旦魔鬼，交给了他，听他的话嘛啊，所以为什么撒旦要对耶稣这样的试探，说你拜我我就把什么给你啊，等于说当你一听他的话，就把你本来神本来给人有治理跟管理的这样的权柄的时候，完全就交给他了，他变成了等于是奴隶一样被辖制了，嗯哼，所以或许我们可以这样想，我们人的话如果没有基督，我们就是撒旦的仆役，但是我们现在呢已经归属基督之后，我们就是义的奴仆，这个圣经讲的哈。那义的奴仆呢就有神所定的义的整个的特质在里面，义它是本身是神的一种特性啊。那身为一个没有归属基督的人，没有信耶稣的人，他在怎么表面上做好是什么，他绝对没有办法进入这个义的这种特性里面去。我的意思是说，其实我们说我们有神的义，那也是一个神的能力，有没有？神的儿子，神的大能，福音嘛，还有神的义，也是神的能力在我们的里面帮我们成就了那个义。好，那么回到我们往对面一看，这个撒旦魔鬼的邪恶的那个，他邪恶有能力啊，他可以吸引啊，他可以用手段啊，哈，那个是在神所造的能力里面，而他们呢，用他们的自由意志选择我们想当神嘛，对，你要跟神一样嘛，哈，要篡位就对了，哈。那这个情况下面呢，他们本来天使的本性，他们的本来的能力没有变哦，没有变。但是怎么样？只是服侍的对象变了，服侍的是邪恶。那我们这边服侍的是良善的神，是圣洁的神。我不晓得这样解释有没有给你们一点点概念。神所造的所给的能力，他给人有管理跟治理的能力也没有变哦，没有，因为我们的有罪性我们就变了，没有，而且为什么现在智能那么高，这样你有了解我的意思吗？那个 Lily
有，就是我看到这边的话，就是觉得说神的那个怜悯还是在的
哦，是的，是的，
特别是有这个神额头上有神印记的人，就
是的，
就是神还是有留活路嘛，要不然就是、
嗯、
要不然如果所有的草啊那些树木都没有，表示也没有东西可以吃了嘛。
对了，对了、嗯，对，他有都有理由的，他所容许一定有理由，即使容许魔鬼撒旦的那种势力出来。做这种破坏毁坏的工作，他还是有他的理由。神有他非常善良纯全可喜悦的心意，他知道他在做什么。是的。好，刚才那个问题有没有谁要又有一些思想来回应一下好吗？
就 就回应你刚才那个问题，就是说在 pandemic 疫情的时候，为什么很多很今天
的？
我就印象很深，因为大家都觉得这个人就是说又很，比如说他像 Steve 那个Stellar， 当时妈咪说了一句话，好像当时说48个还是63个宣教士都在为他祷告，但是他还是63岁就过世了吧，就是死于这个新冠。
嗯哼，
你说了一句我印象很深，我也从来没有想到。他就说这么多宣教士，这么多就是好像敬虔的人为他祷告，神还他还是走了，就是说明一定是神的旨意让他走。这妈咪是这么说的，一般人都会想神怎么都不听我们祷告呢，这么多人为他祷告，但是他还是走了。但是妈咪就从就是他那个角度就不同，他说那肯定这就是神的旨意，就是神的心意，就是让他走了。那个时候虽然是很我印象中当时都有谈到他，
嗯哼，
就跟我们想法不同，我们就觉得神怎么没有好像答应我们的祷告或怎么样，但是妈咪就是从神的旨意这边来看，他说那可能是有他的就是神的心意，旨意还是心意，妈咪用那个词，我印象，
嗯哼，
我从来妈咪那么讲，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一个，
嗯哼，
角度跟想法，
嗯哼。等于说第一个神有主权，他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们无话可说，无言可对，但是如果我们有一点疑惑，但是我们天上父母去问他的时候，或许他会跟我们说，这是我这样讲啊，你不要想说圣经没有这样说的啊，或许他会让我们经历一段的成长之后突然间明白了，突然间知道，哦，原来就是对我有益处的，或对某某一个情况有益处的。好，我不是说我们都不能有想要求知，但是我们不能到个地步，因为这个我们就越过神的主权，好像神欠我们一个原因，欠我们一个理由，一定要对我们有个交代。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们是尊主为大啊。就他掌主权，他是那个陶匠，他要怎么造就怎么造，所以我们呢要知道我们的位分在哪里。第二个，我们谈到祷告，祷告里面有我们的意愿。那在启示录里面，我觉得非常的清楚，让我们知道祷告很重要。什么叫做很重要的祷告？就是可以跟神同工，然后成为神工作的，这是神给的。为什么那么重要？我不知道。神没有我们，我常常说，如果神不用那个不用约拿的话，他连驴子都可以说，他干嘛不用？不会用别的去，就说神不需要我们呐、啊。可是神却容许他的儿女，他的圣名，很宝贵的啊，这些耶稣所拯救、救赎回来的这些他的儿女。他看中我们到个地步，容许我们有份于他整个他的这个整个全人类的他的救恩也好，他的工作也好，成为他的一个，我用同工的话，我不晓得大家可不可以理解，就跟他一起工作，跟他同行，跟他同心，跟他一起工作，到个地步呢，我们有一种祷告，一定会在这末世的时候成为神国降临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等一下你会看到那个金坛又出来了，祷告又出来了。什么样的祷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等于说我们成为那个尊神的名为圣，我们被称为圣名。再来，我们心里面所要的就是只有神的国赶快降临，赶快成全神的国度。就像那一群受冤的那一群圣民一样，在问神说什么时候什么时候。他们不是想要越过神的权力或越过神的聪明智慧来问这件事情。如果以一个他是神我是人的话，我会说闭嘴，你干嘛问，我们干嘛问，是不是？可是他们跟神到个地步是很亲近的，他们是被耶稣所牧养的，然后他们 可以这么的亲近的跟什么神呢、啊？几乎是一个祷告，一个呼求了。什么时候我们可以跟你一起同工？我们的祷告，我们的冤情，我们为你所付上的，跟主给我们付上的，我们一起有没有？我们补上了。耶稣离开后，我们补上了。也圣经有讲啊，补上了他的苦难，补上了他的欠缺。不是说耶稣没有做完，是神容许我们有一部分让我们跟他同工。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觉得这个是很荣幸的事情。当我们看到很多的苦，很多的难，很多的问题的时候，你很不满的时候，请我们记得，神就是希望你是成为他的同工。因为神的心意不要一个人沉沦，神从来没有轻视过哪一个人，从来没有小看过哪一个人。所以我们也是这样的跟神同性情的，在看着我们这个整个的我们的大环境，我们所面对的难处，不是我们有能力承受，而是我们靠着我们掌权的权柄荣耀尊贵的这一位神，跟着他一起来成全整个的全人类的这个历史，然后就有一个大翻转，那一天终究要来到。
师母，
是
不好意思，我不晓得问这个会不会有点岔题哈、哦？就是针对刘磊刚才讲的这个回应哈、哦，就是疫情期间为什么有很好的基督徒也被神带走，这样就是允许他就回天家去了。那因为现在关系到说，我想问一个比较实际问题，因为我现在有一位临终关怀的。我不知道他算不算是姐妹，因为他没有受洗，可是我相信他是主内的肢体，因为他也是有认基督为他的救主，他自认是基督徒，可是我从侧面观察他跟神的关系应该是不靠近的啦，因为他也不会去教会啊，然后他只是自己说自己是基督徒这样子。对，那可是他很年轻，那他每次来跟我讲说他现在就是癌症嘛，已经癌末了这样。然后呢，就他每我觉得他每次来跟我有交通，好像都是希望说我为他的病情祷告。所以就前两天我就是再一次跟他确认说，你有没有，你如果真的要，就是但我们都祷告说你可以的医治，好，神会有大能医治，因为他自己一直在说，哦，神正在清除我身上每一个不清洁的细胞啊，然后我好像要得医治了这样。那我就说，对，我们大家都为你祷告，说你可以得医治，都希望你经历神奇妙的医治大能。可是有没有一种可能，你要思考，就是说，你明天要是你不再醒来了，那你心里面有没有那个从救恩来的那个平安，就是说当我要见耶稣的时候，我有没有那个平安。结果他就用很激烈的方式回答我说，他觉得他一生无悔，就是说他已经很用力了，过了他的人生了这样，然后他活得很精彩。我就简短的说，他觉得他活得很精彩，然后他觉得他比很多自称是基督徒人还要像基督徒，然后所以即使是有人说他等到他如果真的见主面的时候，他如果因为没有受洗，其实我完全没有提到受洗这件事哈，是他自己说的，就是他说如果我因为没有受洗，所以耶稣就不接纳我的话，那就算了，
那不信也罢。
对，他就是这个态度。然后他从以前就是这个态度，就是只要有人跟他提受洗，他就非常的反弹。然后所以我心里面就也觉得说这不太对劲，可是现在他因为真的已经临终了嘛，那也不知道他病情会往什么方向走，那所以我还是一直为他祷告，也就是传祷告给他哈。可是你就会发现说他其实心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恐惧，可是他不愿意去面对，而且他嘴巴上也是，因为他就是很好强，他嘴巴上也就是说，哦，我无怨无悔，我已经好好的过了我这一生了这样子。
嗯，
那 我的意向比较是让他可以更加的靠近神，无论如何，无论神在最后一刻要怎么去启发他。所以我就会说我们一起祷告，就说虽然说我不是跟他在一起，可是我就会说哦祷好为你，因为他就会一直去更新他就告诉我说他现在的病况怎么样啊，他去做了什么检查，然后那个什么 CAT scan 又怎么样啊，这样子。对，那所以我就会比较是倾向说我们一起祷告，就是可是我并不会一直往说神一定会医治你这个方向，因为我们谁都不知道嘛。对，那可是我不可能跟他说，我不可能跟他说，如果神今天不医治你的话，也许这也是神的旨意，就说也许这也是神的安排，就是我不可能跟他这样子，不可能这样子告诉他嘛。就说因为这是我们知道说这是神的主权没有错，可是。当一个临终已经真的就是要他真的非常接近了，真的就是要，我也不知道神会怎么样去看待这样子的一个基督徒。
嗯哼，
那可是我也不知道，对，我不知道目标是什么，说老实话我也不知道目标是什么。
OK 目标，我想目标是在神那里了哈。
嗯，
最重要是我们本身，我们信神的人，我们在服侍他的人，我们有一个非常有根基的信念在我们的里面。好，好，我简单的哈，这个案例呢，其实可以在我们的那个辅导里面，关怀辅导里面是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哈。看看我怎么样来用这个很简单的来，我还是以我们刚才那个问题为中心，好吗？哈，其实辅导的部分还有余地，哈。他无怨无悔，但是有一个他有，就是不甘心死，可以这样讲吗？
可以，他、
okay.
因为他就说他想跟我讲话，可是他就说他会哭
出来。从这一点，他不甘心死，可是呢，他又没有办法确定他能活得了。不管我们看他是怎么样的，不合乎这个我们的教义啊，或他看到他没有什么哈那些哈。最基本上是要他能够真的是去面对神啊，面对神让圣灵可以工作，我们讲什么道理都没有用。好，我想我不进入这个细节了哈，等一下我跟这有一点关系哈。好，第一个，你本身一定要有你的信念，我们现在在看启示录人要有我们的信念。好，当所有的这个大飓风吹过，我们这里面有七间房子，我们这里面的房子是不堪一击的，我们的房子是很都是那种没有地基，然后不是那种铁皮的，就是这种很单薄的这种木板的，就度假屋嘛，就是人家避寒的度假屋，它不是一般人家常住的建筑了，可以这样讲哈。我们可以度过每一次度过那个飓风的时候，那如果不是神迹，不是神保守哈。我每次有记得有一次要离开的时候，许牧师说拜拜啦，再见啦，跟我的房子说再见齁。那全部里面那个风真的大到的地步，我们就想说大概都不会再见啦齁。但是有七间是受损的，里面最严重的就是妈咪那一间。好像类似这种事情，如果类似这种灾害临到我的时候，如果我本身可以站立得稳，我有一个信念，我有盼望，我的盼望是活泼的，不管怎么样的一个环境，一个难处包围着我，我有盼望，我还是可以伸出去活下去，活起来的这样的盼望、哦、如果我有，我就不会让看到别人的这种而产生一种沮丧或疑惑了。好，所以最重要的是我们理念，我们的信仰的理念要正确。其实这个刚刚我讲过的这个约伯有没有？他有至少有六个，我记得有七个，但是我现在有一个我在我的讲义上面只列了六个，我记得我找过七个哈。那他有我找出来是六个信心的柱子顶在那里。一种信念，一种我信心的根基，我凭着什么相信我的神，那个根基顶在那里哈。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好了，来看第五节，刚好跟你在讲这个例子有一点类似。第五节哈，这个第九章的第五节哈，五六都念好不好？五六都念。
但不许蝗虫害死他们，只叫他们受痛苦五个月。这痛苦就像蝎子蛰人的痛苦一样。在那些日子，人要求死，绝不得死，愿意死，死却远避他们。
好，我先从刚才刘磊谈到说，那个时候有好多人都离世了哈，在疫情的时候，妈咪的说法是，他的回答是说哈，就是神的心就是要他们在那个机会就回天家哈。那我倒是从我自己，所以我现在讲的时候，如果我是这个情况的话，我们想到为什么那些人走了。那有没有想过我为什么没有走？为什么我没有在那些人的里面的其中的一个？这样想合不合理？
合理。
我们总是想说为什么他们走了？那我们也想一想为什么我还没有走？
这么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也想过为什么我没走。我说呀，是神的恩典。我想想也不对，我觉得走的人可能也是神的恩典。
那更是神的恩典。如果要我回答哈，我会说还没有轮到我走，我还得等。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
我了解。我想是不是说的是那神说你的功还没有完嘛？
各方面时候没有到，
时候没有到，
他们的时候到了，神就利用借着这个机会让他们回家。
嗯，